你们每一个人开车，我想都会注意一个东西，就是你开车前面的仪表板，对吧？哎呀，什么时候快没油了，要赶快加油。可是你知道，男人跟女人开车有两种习惯不一样。有些人是仪表板呢，到了一定的刻度呢，快没油了，他就会去加油。那有一些人呢，是反正呢，他就是知道快没油了，大概呢还可以再开多久，虽然是已经最后一格了，他还是开下去。这两种不同的习惯，但是你知道，我们人生也是好像开车车子上面一样，有很多的表，很多的指标，指出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我前一阵子去上课，我听到了有人讲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我们人生的这个仪表呢，这个表呢，可能比我们车子上面还要多。我们上面呢。加油的人会写一个一，对不对？就是快没了的 empty，还有一个 F 就是满了。那人生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属灵状况呢，灵性状况，我们的身体状况呢，我们的婚姻指标现在指在哪里呢？我们的关系呢，家人的关系跟夫妻的关系是怎样？是紧张的呢，还是怎样呢？是在一呢，还是在负？是美满祝福的。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健康的指标、灵性的指标、身体、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的婚姻的指标、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工作事业，这一个刻度跟我们在注意我们的这个车子的这个油一样，已经快没了吗？没力了吗？还是满的？还是这个时候你需要去把它加满？同样的，今天。使徒保罗透过之前第15章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我们在家里做宣教，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要做什么做什么，因为我们有出于爱跟真理的原因，因为关心的原因，所以我们耳提面命，告诉他要做这个做那个。你就是一个宣教士。宣教士的特质就是有一个热忱，对真理的热忱，因此你对你家人的期待，对孩子的照顾跟爱，所以你耳提面命，从他一早上起来，你去上班之前，或是你开门之前，你就告诉他要做这个做那个，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宣教，为要宣教，为什么要教导你的孩子，为什么要引导你。带领这个家庭都是一样的意思，都是出于爱跟使命。然而到了最后一章，罗马书16章，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保罗特别提到，过去有很多神的应许、福音的大能，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怎如何享受、如何领受、如何跟随主，这个都讲完了以后，他今天告诉我们要注意啊，注意什么？就好像你注意你的。不要一味的只知道开车，不知道加油；一味只知道开车，都没有在注意看那仪表板有什么红灯亮的都没注意。在人跟随神的脚步当中，他也告诉我们要专注，要专注，要专注，才能够兼顾，能够守住我们现有的；要专注，才能在你既有的成就上面再往前走。你知道，在欧洲有一个国家，我忘记哪一个国家了。你知道那个行人呢？通常我们都直接的，就是不管你红灯、绿灯呢，不是都有斑马线吗？那可以走过去。可是那一年呢，听说好像是在法国，他说一年的行人呢，走过去呢，遭到车祸呢，有一些甚至死亡，就是。重伤跟残疾的，还有死亡的，有好几千人，就是过马路走斑马线。于是乎，这个国家想到了市政府想到了一个方法，我相信我们都没想过的，很有趣的。现在是数位的时代，你知道有的人走路还是低头，还在看手机的，那就这样走过去，忽然间车子吓到了。好，这个 idea 大概就从这里来。有一家公司做赞助，花钱。做了一个很大的荧幕，大概跟我们背面这个荧幕那么大，放在呢就是斑马线走过去的对接，然后自动显示器，然后呢他们呢把一个就是车子的卡车那种紧急刹车的声音，很灵敏度很高的，把它的就是直接 内建在这个电子版的萤幕上面，远方呢好几个照相机。你们有没有去比如说去 Six Flags 还是去那个迪士尼玩过？你如果去坐那个远远的那个从山洞跑出来，不是有一个好像那个木头吗？然后坐下去就很斜，大家就尖叫啊！啪！哎，远方就照一张相，有没有？等一下下完了出去啊，有那个票嘛，你可以买照相。哎，他就是这样，在法国呢，那个交通局呢，就是跟厂商配合，让这一些人呢，让这一些行人呢，不小心的，他不晓得是怎么样去可以侦测到你呢，在低头或是你没有在注意红绿灯就走过去的人。你走到一半呢，假设你是在看手机的，或是你的头呢都没有在注意的呢，他就那个声音会很大呢，好像你听到那个大卡车忽然间到你旁边紧急刹车。我看到那个影片，大家都吓一跳，还有人手机就丢掉了，你都是把它丢出去了，因为那声音很大。哎，可是你发现啊，他们左看右看没看到什么，后来就很奇怪，把手机拿起来，特别是我看到一个大概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人走到对面的时候呢，他发现一件事，那个看板不是我吗？就是我啊，那个照片就在那里，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照远远照在他一看，看看旁边，奇怪了，怎么会有那个照片？后来很有趣，很多人都这样，不管男的、女的、小的。可是你知道他们的反应不是被吓到，当然吓到是在那个走过去的同时嘛，因为那声音很大，好像那个快撞到你的哦，你就真的会很紧张。大家大部分的反应看到那个吓一跳，然后看看左边右边，拿起手机来拍一下他的照片，呵呵，他被吓到的照片。其实专注呢，就是那一个提供厂商跟那个交通局要做的，要我们小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十六章保罗他不是用这个数位板告诉我们，他用真理告诉我们如何守住坚固我们所现有的，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然后仰望呢我们未来，我们的将来。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最佳的防卫才是最好的进攻，对吧？你如果看球赛，这个是最明显的，如果没有好的防卫，你是完全攻不了对方的。人生也是一样，守住现有的，你才能够往前走。坚固这一个字呢，是一个军事方面的一个用字遣词。坚固就是站在你既有的这个地方呢，不管是你所占有的，或是你正在坚守的岗位呢，好好的随时24小时的，不仅是观看，不仅是侦测，你还要在既有的地方呢保有守住你现有的这一个成果。这个是跟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所看守的地方有绝对的关系。有的人要守住你的婚姻，有的人要守住你美好幸福的家庭生活，有的人要守住他的事业，因为在事业目前正在辉煌腾达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要守住的。甚至人年纪慢慢大的，很多人都会有那种想法，很紧张要守住青春，对吧？所以我们同学会都是互相透过这个媒体都说哦，青春永驻啊！明明知道我们慢慢50几岁，不是听了还是很舒服。所以在这里，坚固我们的信心，要留意，要随时的注意。就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特别要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他今天说，告诉我们，在罗马教会呢，已经开始有这个异端教导，不是跟我们所说的基督的福音的这样的人呢，开始出来做破坏的工作。好不容易我们才培养起来一点点的信心，保罗特别警告这一些罗马的这一个教会，这一些弟兄姐妹，他说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连我们仅仅所有所持守的这一点点信心 都很容易呢会被夺去的。所以在这里，今天我们要从三点来看保罗如何告诉我们要坚固我们的心，持守我们的信仰，然后呢一直能够从现在到永远更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第一点他要讲的就是要留意他们在做什么，就是这一群人来到这个罗马附近的教会，他告诉我们要留意他们在做什么，好像要留意这个世界他在散播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信息，告诉我们很多的方式，婚姻应该怎么经营，人应该怎么主张，男人女人，甚至我们应该要怎样才会成功，怎么样才能够立足在这个21世纪，甚至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不管是你的同侪里面或是你的这些同事当中能够力争上游，做一个成功的女人，成功的妈妈，做一个成功的男人，成功的这一个先生，都有好多的这一些所谓的理由，甚至价值观常常被很多人接受的。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知道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我们是走在一个清清楚楚楚的这一个人生的价值跟永恒当中，我们一点都不疑惑的。所以我们要持守，我们就要知道在基督的真理以外，这个世界试图要做什么，这一些异端的教师来特别要做什么，他们在做的是什么。第17节我们看第17节，他说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这个跌倒背乎所学之道是什么之道？就是神告诉我们那永生之道，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应该要如何的自处，对神对人我们应该要如何定位我们自己。但这一些人来最主要的是做什么？这一些人来最主要的就是如同这个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他说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很多人从最早呢，在创世纪里面的人的本性就已经彰显出来了，人不喜欢被捆绑被约束，所以那时候亚当呢跟夏娃他们最主要做的就是什么？远离神，自己做神。哎呀你不要管我，我就自己做，我没神我还是一样这样过。没错，人喜欢主张自己，喜欢跟真理背道而走，所以撒旦也明白这个事。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知道基督徒有一个生命的价值观跟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因为我们是知道我们处在一个生活在一个属灵的战场上面。什么叫属灵的战场啊？我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的，以弗所书第6章，也是在保罗这一位使徒跟大家所说的。他说呢，我还有末了的话要说，要告诉你们，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他告诉我们一点，我们如果要刚强，我们如果要守住我们既有的成果，我们如果要知道人生如果如何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保罗指出了一个最佳最佳的秘诀。以他一生的经验，他告诉我们要倚靠神的大能大力才能够做刚强的人。因为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并不是与属邪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这世界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我们听起来好像那个神话故事哈，怎么会提到这一些？但是你如果真的去想一下，什么叫做就是我们不是与属邪气的征战，就是我们在身体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遇到我们所谓的能力上的缺憾，我们有疾病没有办法抵挡的，对吧？之前很久好几年前有一个伊波拉病毒，对不对？你看有死伤了多少人，疾病一点点疾病出来， 即使病菌到了我们身上，我们是真的无能为力的。除了肉体以外的，更是肉体的，其实这两个部分都凸显出人的有限。一个稍微小小的感冒的病毒，其实你就瘫在那里，你什么都不能做，对吧？有时候我们也知道人的生命的脆弱，但是你知道，除了疾病，除了生死以外，活着的人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克服的。人不是吃三餐就能够满足的，大家同意吧？如果这样子，我们的日子都很容易。现在很少有人没有三餐可以吃的，但是人吃了三餐之后，他也有对自己外表的要求，他有对自己能力的要求，他希望自己的名声，他希望有影响力，他希望被人尊重，他希望他永远比人家优秀，好好多的类似这样，内心到身体到以外的，其实已经都超乎你平常的需要了。就是因为这一些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有了这一些所谓黑暗的一面显露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属灵的征战，不是只有肉体的需要，身体的更重要的这一些，如果发生在我们周遭，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属灵的战场。因此保罗才会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注意，要留意，留意些什么？留意这一个这一些异端的教师，来是分化我们的跟上帝的关系的，来是使我们跟基督的道是走相反方向的，是背道而驰的，要小心。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有提到在美国这里的冰淇淋的车子有没有那个实验？卖冰淇淋车不是都有那个音乐吗？所以上次那个电台就安排几个妈妈，让他们坐在另外的一个角落，然后让小孩子没看到，但是他有看到那个荧幕。那小孩子如何呢？对这一个卖冰淇淋的人呢做反应？所以开起来，他不是开在那里吗？几个妈妈很紧张啊，在那边看呢，希望他的小孩子可以通过测试。就是去那里的时候，那个人就说：“哦，这里好多那个小朋友，来来来，把门打开，好多口味，让他自己选，不用钱啊。”大约刚开始几个小孩在那里，你看我，我看你，不用钱，真的吗？他说：“真的，真的。”一副好像圣诞老公公一样，没事没事 ，no harm， 不会伤害你。来来来，我大家半推半就的就来，你就看到小孩子慢慢越围越多了。然后他就跟他们讲说：“你喜欢什么口味啊？”跟他讲，讲的大家都快流口水了。你看这个图片，那个图片，哦，这个多好喝，这个有草莓的，这个有冰淇淋的，这个是香草的。讲完了之后，都跟他们讲说：“嘿，我跟你讲，我这里还有更好的，比这个还好的，你们要不要看来？”从后面来开门让你们进来，把那个卖冰淇淋的车子那个货柜车后面就打开了，还有一个小楼梯可以扶他们上来的。哇，那时候妈妈紧张，你如果看到那个摄影机那个照相，妈妈开始紧张说：“哎呀！”她想说：“小云啊，谁？她叫她的小孩子的名字啊！哎呀，你绝对不能上当，你不要上去，你不要上去。”她就是期待那个小孩子不要上当，可是上去后面还是有一两个上去的，因为为什么？诱惑。小孩子嘛，冰淇淋诱惑，人也是一样，人也是常常会在各样的试探当中。哎呀，没关系嘛，就这么一次呀、啊。哎呀，反正也没有人看到。圣经上说，人受到引诱跟试探，往往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是在没有人的时候，是在你身心灵最状况最差的时候，尤其是在你独处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说一个人独处不好？所以神赐给我们一个太太，也赐给我们先生伴侣，让我们两人总比一个人好。要注意，要留意，留意这些分化，让我们跌倒，使我们与所学的真道背道而驰的人。第二点要留意什么？留意他们的目的是在做什么？目的在做什么？你看到第十八节，他说：“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老实人的心。”你知道什么叫老实人吗？你们的定义什么是老实人？老实人呢，不抽烟，不喝酒，然后呢，你可以想得到的，就是可能很守本分的。反正老实人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印象。然而在这里呢， 老实人的意思呢，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完全呢不混杂的，是一个很 pure， 就是很单纯的，很单纯的，不把 A 跟 B 混在一起的，没有 mix 的这样特质的人，这叫做我们说叫做单纯的人，心思意念单纯。老实人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就是心思单纯的人，不与世界的价值观混杂在一起的人。你们知道前一阵子有在非洲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构，他们就叫做就叫做蚊帐，给我蚊帐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吗，那个蚊子如果很多在那个非洲的地方呢，他们就是因为疟疾严重，一年呢死了好几万的这一个小孩跟大人。然后有一个村子呢，里面大概有500多个家庭没有蚊帐的，一个蚊帐其实不到美金7块钱，7块。有一个叫做 Catherine 的小孩在美国，那时候才5岁，这个报纸报了很大，因为那个足球明星那个贝克汉你知道吗，那个英国那个，他呢后来因为这个小孩的关系，他把他给他送他的奖状贴在他个人的这个网页上面。故事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小孩子才5岁的时候，这小女孩有一天接到这个消息，他知道那个非洲的部落呢有500多个家庭只需要蚊帐，一张蚊帐可以避免他们被蚊子叮，避免他们呢死于这个疟疾。所以呢他就把很多的妈妈给他的钱呢省吃俭用买了第一个蚊帐，寄去的时候才发现他又收到了一个感谢状，从那个他那个机构感谢他捐款，他是最小的捐款人。可是他读到其中就是说，那边还有500多个家庭处在没有蚊帐的这样的生活跟日子。这个小女孩5岁开始呢，把她以前有的娃娃啊、什么玩具啊、什么拿去跳蚤市场卖，当然那可能卖的效果不是很好，没有人买。后来她就跟她妈妈讲，她就说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事帮忙这一些在非洲的这些家庭，特别是这些小孩。所以有一天妈妈接到电话，学校打电话来说她女儿没有缴点心费，那个钱吧跑去哪里了。所以后来才发现她又把那个钱存起来，然后自己呢都没吃，然后从家里偷偷带一些东西，然后就这样子过。后来他跟他妈妈商量之后，他们决定了开始，他说呢他捐款有收到这个奖状，他也希望他能够设计一张奖状，然后呢给奖励这一些捐款买蚊帐的人。后来他们就在村子里面开始慢慢的发行这个，开始去宣传这一些这些需要。然后呢尤其呢他写一封信呢给这个比尔盖茨，这个微软这个总裁，他写信给他说这个Mr. Bill Gates 哈，这很我们知道你是很有钱、很有影响力的人，然后呢他说非洲某某的地方呢缺了500多个蚊帐了，我们知道这些买蚊帐的钱都跑到你那里去了，所以呢是不是请他的捐款呢帮助这一些那个。后来呢当然他Bill Gates 他捐了500万美金，500万美金，不是只有去买蚊帐而已，他呢改善他们的生活医疗，还有拍一个纪录片，就是请这个 Catherine 这个小女孩5岁，那时候她已经6岁了，去那里，她去到欧洲非洲那个村落，她看到那个村落的这一个帐篷呢，那个蚊帐啊，都写了她的名字，所以那个蚊帐叫什么？叫做 Catherine 的蚊帐。所以每一个人都写在那上面，而且呢在那里呢他在那里成了他们那里的守护神。因为爱在这个人的心目当，在他的心里面呢，他顾忌的不只是自己的生活，他顾忌到远方别人的需要。当一个人的内心呢好像一个罐子呢，你被爱、怜悯，还有呢这彼此相爱、服侍、谦卑、 所有的这一些忍耐恩慈，你这个罐子如果都被这一些神所赐给我们的特质所充满的人，当然你内在的生命所散发出来的是一个为别人，也关心别人，也关心自己，爱上帝，也爱周遭的人，是完完全全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内心被什么所充满呢？今天这一个保罗，他一直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告诫这些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我们不能只服侍自己的肚腹，就是像这一些别人，像这一些异端的教师来一样，要使我们分化。”使我们与神的真道隔绝，使我们知道如何真正来活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来隔绝，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来做。他实际上所说的就是像腓立比书所说的，他说像那一些来试图分化我们的，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为什么说肚腹呢？就是满足以自己，不管是在自己以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观点来看待人事物的，这个叫做满足自己的肚腹，一切以自己的欲望需求为最终的这个需要。然而基督来是出去的，给出去的。基督来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是分享的，是在患难当中仍然有盼望的。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传讲都是来自于基督，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话语，基督如何告诉我们指向永生。不管在你思想到所有的一切的人，凡是与基督有机会相处的人，他们所经历的都是什么？都是爱、恩典、饶恕，恩典再一次恩典，爱更多的爱，源源不断的，就像活水一样。人最终与耶稣经历的这一个关系，到最终的结果都是什么？一种生命的更新，一种生命的改变。不是变得比较会做礼拜，不是变得比较知道怎么样做义工，或是呢去教会做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来到教会是因为有上帝的话语，有常常跟我们分享，有神的同在。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学习一个团契的关系，一个属上帝家庭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对我们来讲要延续到永永远远，以及以后在天堂我们大家都要在一起。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你要坚固你的心，要保守你自己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呢紧紧的跟随主。第一个就是要留意他们在做什么，这个世界要传达给我们什么，他试图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什么样的事。第二点，要留意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满足自己，成为自己，有成为他们，就是告诉我们的以这个世界的观点为观点，让我们渐渐的与神隔绝，使我们有一点点的信心，好像那个幼苗才建立起来的，很容易就被践踏掉了。我们就觉得开始人呢，如果常常遇到疑惑的时候，最容易对我们现有的所保有的思想呢，开始产生挑战。因此要在这里，这个保罗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如何克服。他说：“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与众人，在第十九节，所以你们要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要聪明，在恶上要愚拙。”他告诉我们，点出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克服面对这样子的异端的教导，以及来自世界的价值观的挑战。他说：“你们要如何克服？就是在第十九节的最后那两句话。”在善上呢要聪明，在恶上要愚拙。这个愚拙就刚好跟我们刚刚的老实人那两个的希腊文的原文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就是成为无辜，很单纯，很不会把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这个基督的福音混杂的这样的人，叫做老实人，叫做我们讲的 innocent 的， 真正的 innocent 是 pure and holy， 纯圣洁、单纯、心思意念没有玷污的人。用这样的成为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特质，我们就能够抵挡恶者，我们能够远离这一个这个恶者，然后呢，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善上呢能够聪明，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常常让我们在神的圣洁当中，我们可以真的不断的被更新。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喜欢这个字，更新而变化，不是说我们马上就改变了。没有人信主的那一天，马上一个人180度，从这样的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说的马上变成好人，这一个我宁愿用成圣的过程，在一个信主的过程，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是一个像说是像坐电梯一样，你如果去 shopping mall 坐电梯这样，慢慢上去的，啊，不是一下子跳起来，我马上就上面了。当然这种曲线，在股市上面是很好，不过呢，通常我们喜欢循序渐进，慢慢涨的股票才会涨得久，对吧？一下子马上的涨停，好几只连续10天，那个有问题，那种通常有问题，那个只有内线交易人才会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循序渐进，慢慢涨，慢慢上去，慢慢更新而变化，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查验什么是善良、纯全、可喜的这个旨意。我觉得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最大的特质是什么？是一种坚持，对吧？对信仰的坚持，让我们能够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还是持守的走在这个道路上。我觉得坚持是一种美，能够坚持的人，通常成功都是属于这一些人，能够坚持的。所以又特别在属神的儿女，我们每个礼拜在这里听这一个圣经，上帝的话语向我们心说话，好像一个气息不断地向我们吹来。我今天早上来到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早上，尤其那个阳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感觉那种温柔，那种重新得力，那种带来盼望跟很舒服的感觉。虽然跟我们离得很远，那个发光的太阳，然而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它的能力，对吧？同样的，这种同在的关系跟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一样的。也许你不一定摸得到，但是你可以感受到，而且是随时随地的。不管你的车子开往哪边，在哪一个区域跑，阳光总是会照到你，你也总是能够感受到那个热，那个希望。所以很多人喜欢好的天气，好的天气往往带给人家的是一个盼望。今天最重要的，保罗告诉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要持守，要专注，要能够守住我们现有的成果。很重要的，要专注。专注在哪里？专注在第25节，因为真正能坚固我们的唯有神。好，我们一起拿起来读第25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25节，来听。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里给我们了一个今天的答案。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坚固持守，守住我们既有的成果，我们的信心能够永永远远紧紧跟随神？唯有神，这里告诉我们，唯有神可以坚固你们的心。因为在基督里，几乎我们人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里面。你今天坐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心情，你的生活、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事业，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阶段的挑战。但是最重要的是，人的心就是你的世界，你这个心开放给谁，接受什么样的心思意念， 你的日子就如何，就如同一把琴，一把破的琴。我曾经看到有一把琴，那个吉他是整个呢，好像长期曝晒在太阳下面呢，那个吉他的面呢，那一块板子呢，好像那个屋顶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一样，都破了，但是独独那弦呢还是好的，那个弦还是好的，放在路边，有一个人去把它拿起来，开始在那边调音调音调一调，他开始在那边弹，开始弹，越弹越热烈，越弹越热烈，后来你就看到旁边围满了很多的人在那边听，因为他弹的实在是太好了，大家很难想象那一把烂琴居然可以弹出这么美好的曲子。弟兄姐妹，唯有耶稣，唯有神，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旋律能够调出美好的音符，弹出美好，纵使是一个不完全是破碎的，是不是很有价值的，然而只要在上帝的手中，他可以弹出美丽的曲子。你如果愿意把自己交托给这一位上帝，他能够帮助我们守住我们既有的，他能够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能够为我们带来盼望。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可能是现在，但是如果现在没有发现呢，没有出来呢，没有实现呢，最重要的就是他终将会让他实现。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这个应许，不见得是照我们的时间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那结果，对吧？是那最终的盼望，对吧？是到那个时候，到那么一天，是凡在他凡事都能，就是因为这个应许，使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跟别人不一样。不仅你是处在顺境，处在逆境，在他凡事都能这一句话，如果我们明白是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是从我们的天父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就知道唯有神使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生命的价值，认识神，唯有基督能够彰显上帝的爱，唯有神能够使万国万民信服真道，坚固我们的信心，最终使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得胜者。你们喜欢成为人生的得胜者吗？你们希望能够保有你现有的，然后呢，展望将来的美好吗？在基督里，在二十五节说，唯有神能够使我们坚固我们的心。愿基督的生命以及盼望跟能力，今天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